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像弟兄所带领的诗歌，让我们能够在你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警醒谨守，预备你的再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殷勤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警醒谨守的心，以至于你来的时候可以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谢谢你，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都来敬拜你，愿意主你自己得着荣耀，愿意主你的心能够得满足，也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都能够将你的话能够完全的放进去，没有任何的拦阻。求你帮助听的也帮助讲的，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蒙造就。我们谢谢你，我们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施恩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雅各书的第二章啊14节到26节。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和弟兄姐妹交通雅各书。我们讲到雅各书的话呢，它不是讲到一个得救的问题，它乃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蒙恩得救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在雅各书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督徒他成熟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成熟的表现，我们在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几方面的。第一个方面的话呢，这个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是能够去辨别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真实的，并且离开那些虚假的东西，离开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怎么去看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呢，还是一个虚假的信心？我们说在雅各书里面提到几个方面，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26节，那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虚假的虔诚。这个雅各在那里就写到，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虚假的虔诚，也让我们要离开这个虚假的虔诚。今天我们所看的，我们看到14节的时候那里怎么讲呢？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虚假的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在这里雅各说到，说这些虚假的信心它有什么益处呢？这些虚假的信心能救我们吗？这是讲到第二个方面。那么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还提到另外一种虚假的，那个是什么呢？那是讲到属地的智慧。那里是在第三章的13节，雅各写道，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们说我们有智慧，但是雅各说你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不是属地的智慧，乃是属天的智慧。我们不能将属地的智慧当成属天的智慧，我们必须离开这种虚假的智慧。我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是基督徒的成熟呢？基督徒的成熟让我们去辨别哪些是虚假的，让我们离弃这些虚假的东西，能够活在真实里面。弟兄姐妹，这是雅各书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我所看的经文，我们说今天讲到说信心，其实如果说大家看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那里同样也提到信心。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上次所交通的题目，那里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说不可按照外貌来待人。在那里第一节雅各就写到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在这里讲不可按外貌待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信奉那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信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在行事为人、接待人、看待人的时候，不再随从世界的风俗，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透过这句话，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真实的相信、真实的信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行为上的改变。我们今天慢慢的去看啊，今天雅各所写下的这些内容。讲到信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可能是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听到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听到很多这方面很有启发性的一些例子。有一个例子的话呢，我想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讲到什么呢？说就讲到一个人，他是一个杂技演员。这个杂技演员的话呢，据说是在加拿大那个瀑布，叫做尼亚加拉瀑布。他不是在平地上说要走钢索，他要在那个地方走钢索。你知道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他在走钢索的时候，你知道走钢索的时候都是说拿着一个很长的杆子啊，用来平衡他的身体。他就在那个杆子上，就在那个钢索上，拿着杆子就可以就走过去，又走回来。哇，这样对观众来讲是一个好大兴奋的事情啊！很多人就在那里鼓掌，哇，就是赞赏他的这个技巧，赞赏他这个能力。结果的话呢，他走完了一遍，他说：“我再走一遍。”我这次在走的时候，我身上我背一个筐，我在这个筐里面还不是空的，这个筐里面要装一块很大的石头，这个石头的话呢是和一个成人的体重差不多。结果这个人的话就背着这一筐石头又走过去又走过来。弟兄姐妹，你想在那里看的这些观众会是什么反应啊？我那个掌声就更加的热烈，很佩服他。但是这个杂技演员他就问了观众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相信，如果你坐在我的筐里面，我可以将你背过去，也可以将你背回来？观众当中有没有说信的？啊，说不信的胆子好小啊，露着摇头啊，都不敢做。弟兄姐妹，当中有相信的，因为那块石头是和成人的体重一样的。但是当这个杂技演员就说，那好，你相信的人，你请坐在这个筐里面。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说兴高采烈的坐在筐里面呢？哦，不会的，不会的，他那个脚就自动的往后去退。但是前一刻他说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信心的时候，不是我们口里面说什么，乃是我们的脚步是往哪里走。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信心，但是我们真实的信心是透过我们的行为彻底的表现出来了。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这信心，这信心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是一个口头上的信心，是一个表是在口嘴里面所表达的信心。这样在口里面，在口头上所表达的信心，无论他说的多么的美丽，无论他所说的如何的坚定，这个信心如果没有一个行为在当中的话，如果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话，弟兄姐妹，雅各说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不期待我们回答，包括后面说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在这里好像是一个辩论，他并没有说你期待我们来回答他的问题，他乃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心没有益处，这样的信心是不能救我们的。 我们说讲到这个信心，这种口头上的信心没有益处，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利益。这就是口头上的信心，就是我们口里面所表达的信心。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信心只是停留在口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在这里讲到没有益处的时候，实在是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大大的提醒我们。我们说有，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器官，我们的耳朵是负责听的，但是当我们耳朵的功能失去以后，这个耳朵在这里只是一个没有功能的一个器官，没有益处的一个器官。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只是口头上的信心的时候，不单是说它没有功用，没有益处，也不能救我们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更要看到这样一个口头的信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迷惑的。这个迷惑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我们有了信心了，就像一个耳朵，它不能听，但是它在那里，你看起来像一只耳朵，但是它不能听，它不能发挥耳朵的功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这样，那么有它和没有它有什么区别呢？就像雅各所说的，这样的信心没有益处，也不能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第二句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这信心能救我们吗？哦，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就应该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警醒，信心是让我们得救的，但这个信心雅各在这里说到的时候，是不只是在口头上表达的信心，乃是说有行为来成全的一个信心。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可以让我们得救的。就像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我们可以靠着信，我们可以得救。以弗所书那里有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是非常熟悉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这里讲到信的时候，我们等一会儿还讲，保罗讲到信的时候，他是将行为放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说在读雅各书和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有疑惑呢？哦，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保罗当讲的信心的时候，他讲信心的时候是说这里面一定是有行为的，是一定有行为的表现的。而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他就将这两样让我们分别去看。弟兄姐妹，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大家你都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保罗的书信前面是讲到真理的启示，到了后面一定会讲到真理的生活。我们读罗马书，如果你读到第十二章之后，那你就开始讲什么呢？是讲到真理的生活。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读到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是读到什么呢？是讲到我们信主之人的生活。格罗西书，弟兄姐妹，你可以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都讲到这一些，并且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是没有讲到行为，而是我们反复的听到，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要让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写的，都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能够得救，能够在进到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说在第十五节接下来，雅各在这里用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是让我们去认识那种停在口头上的信息，信心没有任何益处。第十五节和十六节这样讲，他说若是弟兄和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说雅各在这里用这个例子是讲到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常见的一种情形，我们的肢体当中有缺乏。当我们看到的时候，雅各在这里讲了一种情况，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有没有错误呢？我们说这样的话没有错误。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这人有好大的一个信心。但是弟兄姐妹，当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听起来是很有信心，听起来也非常的让人得鼓励，但是我们说雅各接下写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没有一个在信心里面出来的行为。我们说赤身露体的肢体仍然是赤身露体，缺乏的仍然是缺乏，这有什么益处呢？雅各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讲，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什么益处，也不能使我们得救。这样的一个表达，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们说它对的地方是说，好像我们相信神会供应人的需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不相信神要借着我们来补满肢体的缺乏呢？哇，圣经当中我们如果去读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如何来供应他的子民，来供应他的儿女。我们最近读旧约圣经，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吃什么呢？让他们在旷野吃玛拿。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在借着玛拿，他们学了很多属灵的功课。有一件事神是这么吩咐他们的，他说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弟兄姐妹，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一句话到了新约教会的时代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解释这句话。当他要让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去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贫穷圣徒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生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裕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下面保罗就提到在旧约里面那句话，就如经上所记，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弟兄姐妹，我们信神吗？我们相信他是供应一切的神，但是我们相信不相信他要借着我们补满肢体的缺乏呢？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这人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接下来雅各就讲到说，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在这里讲这句话，不但在这里讲这句话，这是第17节 我们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雅各在那里又重复这句话。雅各在那里讲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到了第二十六节，弟兄姐妹注意，雅各在那里再次提到这句话，他再次强调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什么叫死？死这个字，它本来所表达的是一个死尸，是一个尸体。我们说死，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它不能发挥它的功能，它不能听，它不能吃，它不能走路，它对外界没有反应。我们说你面对一个尸体的时候，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打它，来辱骂它，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我们说一个尸体，它对环境没有任何的反应，热了没有反应，冷了没有反应，这是尸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更要看到一点，让我们特别警觉的一点，这个尸体它在外表上看还是一个身体，但是却没有生命。就像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看起来我们有，但是它是死的，就像一个尸体一样，没有呼吸，它不能走路，它不能吃饭，它不能说话。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身体是死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直观的看见。弟兄姐妹，但是讲到信心是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什么警觉呢？死的信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挥功用，死的信心不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着这个死的信心而带出一个真正靠主的一个生活。一个死的信心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能经历安息，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我们没有盼望。弟兄姐妹，这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我们在这里也会更加特别警醒的是，我们说自己有信心，如果这样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真实的信心，是一种虚假的信心，就让我们活在一种自我欺骗的一种情况下。所以后面我们读到二十节的时候，雅各在那里怎么讲呢？他说是虚浮的人呢。虚浮的人是说我们是在一种虚妄的情形下，我们将来也得不到什么。雅各对这个有一种只是有口头信心的人，他称他为是虚妄的人，是虚浮的人。我们从继续看下面的内容，是十八节。十八节那里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哦，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当中常见的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是什么呢？是将人的信心和行为分开。我原来跟弟兄姐妹提过，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朋友，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分开就好了。我不知道他后面有些什么样的生活的情形，但是你会看到这种情形在我们当中，在人的心思里面常常会有的，就将信心和行为来分开，这是一种对信心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那么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为什么有这样的表达呢？因为说这样话的人，这么去思想的人，他是将信心和行为分开的。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看到雅各在那说什么呢？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啊，我们在这里先看18节，我们说分开的结果是什么？如果行为离开信心，如果行为不是出于信心，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这是一种宗教的行为，它不是出于信心的。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做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有这种外表的行为呢？可以的，但是它不是出于信心，它就成为一个宗教的行为。但是我们如果说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是什么情形？这是一个虚假的信心，这是一个不真实的信心，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信心。好，弟兄姐妹，信心和行为我们千万不要将他们分开。雅各在这里的话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那个不可分割的关系。在19节，雅各就给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错误的信心，这个错误的信心乃是指着头脑上的相信。雅各在那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是一种什么的信呢？这是一种头脑上的心相信，相信有一信神只有一位，这只是对神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这个客观的认识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这个客观的认识或者是这头脑的知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说我们把这种客观的知识知道当成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我们必须对神根据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每一个信主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不单是我们的救主啊，不单是将我们从罪恶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还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不单是说让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且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生活才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雅各在这里提到鬼魔也信，你会看到这只有口头上的却没有行为的一种信心，雅各称它为什么呢？雅各称它为是鬼魔也信，是鬼魔那样的信心。鬼魔对神有这样客观的认识，有这种客观的知识，但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神的顺服，反而是抵挡神。他将来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必定是那个永远的死亡。鬼魔的信所带来的只是战惊恐惧。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接受他的施洗约翰的洗。那么在这之前，施洗约翰跟很多人在约旦河那里面受洗，有什么样的人去呢？有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也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知道他们只是看重这个施洗的行为，他们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施洗约翰称这些人是什么呢？是毒蛇的种类。你看施洗约翰对他们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这悔改的果子 乃是一个人真实信主之后他生命的一个行为，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果子。你们要接触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在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种头脑的相信不是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只是觉得合理，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我们仍然是停留在一个知识的认识上，我们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弟兄姐妹，这个雅各在这里说的时候说这种是鬼魔的信心。再看第二十节，我们刚才提过了，这是雅各第二次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虚浮的人活在不真实的信心里面，活在虚假的信心里面，这样的人他只有一个头脑的相信，一个头脑的知识，这样一个所谓的信心并没有在他的生活里面有实际的一个表现。雅各在这里用一个问句，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当雅各这么写的时候，他是说你不要被这种虚假的信心来迷惑自己，我们必须要脱离这种虚假的信心，实实在在活出信心的生活来。在后面的经文里面，雅各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那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例子，透过亚伯拉罕，透过拉合，让我们去看信心和行为。二十一节那里就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们读到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保罗如何看行为，看信心，雅各如何看信心。我们先看 亚伯拉罕将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件事。亚伯拉罕献以撒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今天再来分享，盼望我们再去看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真实的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以撒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圣经那个时候还称亚伯拉罕是称以撒为童子，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里开始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哇，后面的这些事情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在这之前，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很多的工作，在这个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吗？神知道，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经历苦难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在信心里面。我们说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当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是如何来说呢？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提到以撒是怎么来说呢？是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以撒。当亚伯拉罕要照着神的吩咐献以撒的时候，神在这里的讲话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你必须根据一个很真实的很清楚的信心来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没有听懂，不是说我是轻忽了，我疏忽了。哇，弟兄姐妹，你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 神让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要完全是从信心里面出来的。不单是这样，我们再看后面，到了第三节，22章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他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劈好了燔祭的柴，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什么地方献祭呢？是有3天的路程。在这3天的路程里面，亚伯拉罕他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真实的信心，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向神说，我不再献以撒了，因他是我独生的儿子，因他是我心爱的以撒。弟兄姐妹，我们看亚伯拉罕献以撒，你越来越看到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当他们到了摩利亚山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将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他手里拿着刀与火。到了第20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就开始献以撒。在那里记载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个时候耶和华阻止了他，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心，我们也看到从这个真实的信心里面，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将以撒来献给神。好，弟兄姐妹，所以说雅各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就特别提到说，这是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是从亚伯拉罕的行为上看到他里面那个真实的信心。我们再看后面那一节经文，第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哇，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这一段经文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经上所说，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不单雅各在这里引用这段经文，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同样引用这句经文。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被神称义？他是怎么在神面前称义的？亚伯拉罕，我们讲到他是在第15章那里，神对他讲话，要赐给他，又给他有很多的赏赐。我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他叫亚伯兰，他没有儿子，神要给他赏赐，亚伯拉罕就为难，我没有后嗣，我没有儿子，你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什么呢？哦，那个时候亚伯兰就对神有这样的回应，我既无子，你赐给我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儿子，那承受我家业的就是什么啊？就是他家里的那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哦，弟兄姐妹，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人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是指着谁？这是指着以撒呀。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了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一个何等大的信心。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当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的时候，是他心里面深深的相信神可以让以撒复活，这是真实的信心。在第15章那里面说，特别我们去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那里的应许，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后面就是我们刚才在雅各书里面读的那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哦，弟兄姐妹，我们看什么是信心。亚伯兰信耶和华，是说到信心是有对象的，这个信心的对象必须是准确的，不是我们相信自己，那叫自信。这个信心的对象必须是神自己，必须是神。我们说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它也必须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不是相信自己，我们的信心乃是对着神，是根据神所做的，根据神所一切的应许。我们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还发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什么叫得称为神的朋友呢？我们说当讲到朋友的时候，朋友是讲的是一个关系，是讲的人的一种经历。箴言书里面就讲到什么是朋友，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那你讲到朋友的时候，是我们的一种关系，是时常亲爱。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我们根本和他不见面，我们根本和他不交往，我们不能称说这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是讲到什么呢？他和神是有关系的，他在神面前是有经历的。哇，弟兄姐妹，我们说信心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信心也是让我们进到一种生活里面，这样的生活是在神的面前，是和神有关系的。这是就是雅各所讲到的行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朋友，哇，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什么呢？主耶稣称他的门徒是朋友。在约翰福音第13-15章那里面讲到这个朋友的时候，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做我们的朋友，主做我们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接下来第14节，我们看什么是和主是朋友。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经历，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今天信心仍然是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功效，让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让我们能够实际的活在神的面前。24节，所以就这样讲，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信心和行为它是不能分开的。雅各举了最后一个例子，就讲到拉合。讲到拉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如何来描写呢？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妓女拉合的经历，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攻打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进迦南所打的第一场仗。那个时候约书亚他就打发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这个地方。这两个探子来到什么地方呢？他们就住在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妓女拉合的家就是在城墙上，他们住在那里。结果他们去打探耶利哥的时候，被耶利哥王发现，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到耶拉合的家里，说什么呢？ 这两个人你们要你那进你家的人你要交出来啊，因为他们来窥探这地。好，弟兄姐妹，我们后面我们看到拉合的话，我们看到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雅各在这里提到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我们如果是去读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到说拉合在那里的一段话，他为什么他要接待这两个使者。哇，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说接待这两个字，在约书亚记那里面他是说隐藏了这两个人，但是在这里确实用的是接待啊。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当中亚拉合所说的那话，我们就明白了，这是对神的一个信心。拉合在那里怎么讲呢？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玛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他对神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弟兄姐妹，拉合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说很耶利哥城的人都听到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这些事情，都心都融化了。但是唯独这个拉合，他里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让他知道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他因为对神的认识，因为对神的敬畏，他可以接待使者，这是拉合的信心。拉合所做的，我们毫无疑问是带着风险的。当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拉合所做的是什么性质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有汉奸，对不对？帮助外敌的。哦，弟兄姐妹，你就会知道说拉合在这里所做的，他承担了是多么大的风险。但是什么是信心？信心是认识那位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主，这是真实的信心。到了最后，雅各写到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今天所说这个题目，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最后的时候讲到身体，身体没有灵魂，外表看起来还是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是没有生命的身体，不能呼吸，不能走路，不能思想，不能说话，不能听，是这样的一个实体，是没有应该有的生活的行为。雅各是用身体没有灵魂来让我们看信心没有行为那样的一个情形，是同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看一个没有生命的实体，我们对它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没有行为的信心呢，就是只是停在口上的信心，没有实际行为的表现，只有头脑里面的相信，头脑里面的知识，我们却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没有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生活。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无论是我们初信主还是信主很久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省察，我里面那个信心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提到一个总要省察，他讲到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为什么自己省察呢？我们说信心是里面的，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在圣灵的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里面那个信心的光景，那个实际的光景是什么。要自己省察，也要自己试验。什么是试验呢？当我们遇到艰难的环境，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环境，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的表现呢？是不是靠着信心去面对呢？是不是靠着信心来经历这些难处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讲的两个例子，亚伯拉罕和拉合，他们在外面的身份上有很大的差别。犹太人他们以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自豪，但是妓女拉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妓女。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一章就看到家谱里面不单有亚伯拉罕，而且有拉合。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个信心伟人的见证的时候，里面有亚伯拉罕，同样也有拉合。弟兄姐妹，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不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年龄的不一样，我们有出身的不一样，我们有学历的不一样，但是神看到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那一个真正的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就像在当中所提到的，我们自己总要查验，看我们的信心的光景如何，又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去看我们是不是活在信心里面。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留给你的儿女，愿意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上受光照，我们的心就受引导。我们谢谢你，愿主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到你的名下。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